我们今天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我们上个礼拜讲了圣灵所赐的合一，关于合一的本质就是在第四节、第五节和第六节。我们讲到合一，这个合一一定是圣灵所做成的，人是不可能做成教会的合一，而教会合一的本质是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指望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个就是合一。所以如果没有真理的特质的合一，那个合一一定不是合一。圣灵被称为真理的灵，他一定会引导他的教会在真理当中合一。圣灵绝对不会让我们有一种没有真理的合一，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在保罗写的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他也特别强调说，基督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赐下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神赐下圣职的目的是让教会在真道上合一，所以合一它不是统一，合一一定是在真理当中合而不同。那我们说今天的教会能不能在真理上合一呢？它是绝对有可能性的，因为它赐下圣职的目的就是让教会里的众信徒在真道上合一，但是长成基督的身量在今天是不可能的，除非基督再来的时候把我们接到荣耀之中，我们才有可能长成基督的身量。那么关于合一的本质，我们有一个错觉。我们说什么叫合一呢？我们习惯用眼睛来看，眼睛看到的我们就说这是合一的，可是圣经所告诉我们合一的本质不是用眼睛去看，它是关乎真理的。因为人有一个错误的判断，这个判断撒母耳曾经犯过。谁让撒母耳去高一个人？撒母耳到了这个耶西家里，看到老大老二，就认为他们就是神要高的，最后全都不是。耶和华跟他讲了一句话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什么呢？看内心。所以看外貌，注重表面的现象，是人的天性。当你来到一间教会之后呢，人很容易用教会的外观来判断这些教会是好是坏。如果他敬拜比较舒服，他就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个教会总体还不错，因为他敬拜很舒服，他也很干净，他也很大，人也很多，所以这个教会还是不错的。还有人喜欢用内在的感受来判断教会是不是有真理，是不是他有圣灵的内住在里面。这种人喜欢用祷告，祷告祷告看那个教会跟他的灵通还是不通。那这个呢是教会常有的现象，这些现象都是出于用眼睛判断，用直觉所判断的结果。所以在很多人找教会的时候，他一定先祷告，看看上帝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这种属灵的直觉绝对不是出于真理，因为圣经给了我们一个更重要的原则，他们违背了。改教家们共同认为，基督徒最重要的器官不是眼睛，不是手，也不是脚，也不是鼻子，也不是心，是什么呢？是耳朵。路德跟加尔文共同的认识是，基督徒最重要的器官是耳朵，因为耳朵是听到的唯一的途径。圣经反复用传道传讲福音，你们要听，你们要侧耳而听。所以你说教会的好与坏不是用眼睛所看到的。加尔文有另一句很重要的话说，教会的本质不是用看的，而是用耳朵去听的。因为真教会的标记是传讲真道，你祷告祷告就说这个教会它和我灵不通，所以我不能去。你用眼睛去看这个教会状态还很好，敬拜还很舒服， 所以它一定是好的教会。但是传讲真道是用口传的，如何听到真道呢？是用耳朵听的。所以圣经反复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侧耳听。所以听才是基督徒最重要的领受圣道的媒介。所以耳朵要成为一个会听到的耳朵，成为一个能有分辨力的耳朵。如果一个人的耳朵他听不懂圣道，他也不能分辨圣道的话，他的耳朵是有问题的。而这个耳朵的问题关乎他救恩的本质。所以一个人如果听不懂圣道的传讲，他首先是一个未重生的人。以赛亚书这样讲，你未曾听见，未曾知道，你的耳朵从未被开通。一个没有被开通的耳朵，他听不懂耶稣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救主，他也无办法听得进去自己是全然败坏的罪人，他也不会相信自己需要被上帝所拯救，因为他的耳朵没有开通。在约伯记这样说，他也开通了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人什么时候看见自己的罪，人什么时候离开罪孽转向上帝，他的耳朵被开通了。诗篇另一处经文说，主耶和华开了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只有被神打开耳朵的人，他领受上帝的教训，遵守上帝之道，他不会在真道当中退后一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对犹太人宣讲福音，耶稣说，你们跟着我是为了吃饼得饱，但是我告诉你，我是生命的粮，在我里面的就得饱足。耶稣进一步解释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当耶稣正确解释福音的时候，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可吃的，你必须与我的血有份，必须与我的肉有份，如果无份的话，你们就不可能有永生，也不可能得到那不朽坏的食物。我就是生命的粮。可是当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那些犹太人什么反应呢？他们的反应不是说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吃肉喝血了，他没有这么讲。他们听不懂耶稣讲什么，他们的耳朵没有被打开，他们这样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他们听不懂耶稣讲什么，他们感觉耶稣讲的话特别难听。可是耶稣告诉他们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我们就看到人的耳朵是领受福音听讲圣道最重要的媒介。如果耳朵不被圣灵开启的话，我们不可能明白圣道。有很多基督徒认为他的理性比较清楚，他的思维比较敏捷，所以他听到的能力领受力比较强。我想你太高看自己了，圣经从来没有说人的思维敏捷理性比较通达他就可以听懂圣道，不可能的。因为在那个犹太的群体里面有文士，有法利赛人，他们比我们更聪明，更有智慧，更熟悉律法，他们听不懂耶稣讲什么，他们说这话甚难听。唯有圣灵打开我们的耳朵，我们才可以领受圣道，听得懂，听得明白，有分辨力，并将道放在心中。所以你到教会时候的责任是听道，你到一间教会的责任是先听一听教会是否有合一的本质。这个合一的本质就是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指望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喜一位上帝。但不意味着你每一次到教会都能听得懂，因为人有一个错误的问题，当你的领受认知是错误的，在听到对的时候呢，你不单不接受对的，你还会将对的当成敌人。犹太人在耶稣未来之前，他们已经领受了一套弥赛亚的观念，而这个观念他们认为弥赛亚来一定是政治性的，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把罗马政府推翻。他们认为弥赛亚一定是有政权的，建立新的政权。可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耶稣没有号召他们推翻罗马政府，耶稣也没有建立地上的王国，耶稣反而 在宣讲圣道，宣讲自己要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些犹太人他们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不接受耶稣，认为耶稣宣称自己是弥赛亚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他们将耶稣送到十字架上面。所以你会看到，如果一个人对真理的认知出现错误了，当对的真理来的时候，他不单不接受真理，他还会憎恶真理，将真理视为他的敌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基督教被视为这个帝国主义的工具，基督教来自于西方。所以你告诉一个人你要相信基督，你不要轻看基督教，他不管你怎么去解释历史，他也不会认为你解释对错，他就一句话，你信基督教你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因为他的认知是错误的，他的认知被蒙蔽之后，他认为我不再接受任何一种关于基督教正确的理性的认识，一个都不接受，因为他的理性错了。当对的来的时候他也不接受，他不单不接受，他掩耳不听，拒绝这些事情。所以当你耳朵听到真道的时候，如果你认知错了，你不可能领受对的，你认知错了，对的你也会当成错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你想要明白教会是否在真道上是有份的，你要真正的明白什么叫一个身体，什么叫一个圣灵，什么叫一个指望，什么叫一主一信一神。如果这些的基本的定义都不能明确的话，我想你不能分辨真假，你也不能分辨白天晚上，你也不能分辨什么时候天晴什么时候下雨，因为你的理性已经被错误的这个观念完全被污秽了。所以你就明白耳朵才是最重要的，到教会最重要的是听。如果你耳朵没有分辨力，没有被开通，你不要任凭你的耳朵这样聋下去，你需要祈求上帝打开你的耳朵，就是你要被重振，你要被上帝的灵所更新，你要充满分辨力和敏锐度，你才能听懂何为真理。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恶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着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人慢慢的会让自己的耳朵失去它应有的那个功用，用眼睛去看，用眼睛去观察，用直觉去感受，他不用耳朵去听，因为听现在已经被人排斥在外，视觉的这些效果比听更容易更快捷。但是圣经说我们要听到，耳朵不可发痒，耳朵要敏锐度才能够领受真道。圣合一一定是圣灵做成的，这份荣耀唯独归给圣灵。凡是被圣灵真正重生的人，他就进入教会，他们就是合一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告白，这个告白就是四五节六节所表达的身体圣灵指望一主一喜一信一神。同时保罗在第二节也提醒我们一个事实，虽然教会是合一的，但人常常撕裂基督的身体，破坏合一，破坏和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不是我们可以拒绝的，而是要正确的去面对的。这个破坏不是说人可以破坏圣灵所赐的那个内在的合一，而是说人可以破坏外在的合一。内在的合一，那个真理的合一，是圣灵使一个罪人心被更新，他接受耶稣基督到父的面前。每一个真信徒都是如此，圣灵会保守每一个重生的儿女在这个身体当中永远不被夺去。圣灵他是我们得借的凭据，一定会得到那荣耀的基业。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仇敌或者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群体可以破坏圣灵所赐那个真理的合一，绝对不能。魔鬼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夺走，政府也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夺走，他不可以破坏那个圣灵所赐的内在的合一。但是在教会外在的合一上， 教会常常出现分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就可以看到一种教会外在的合一的层面上是一种四分五裂的，并不和睦的，是有问题的。保罗为什么写哥林多书信呢？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出现了纷争结党的事。保罗说你们中间有纷争的，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属保罗的，我属亚波罗的，我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了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你看哥林多教会他们的问题是教会外在的层面上，他们有大大小小的团体，他们的祸患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基督教会的本质，就导致他们有人说我属彼得，我属保罗，我属基督的，每一个人都宣称自己组建一个小的群体，他们没有认识到教会是一个身体，教会是不可以分割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哥林多教会他们在本质上是合一的，但是在教会的现状上他们是分裂的。有人经常用那个分党结派来形容说，在宗教改革之后教会出现了不同的宗派，他们说宗派叫分党结派，错误的。宗派的出现跟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分党结派是完全不一样的。宗派它不等于本质上的分裂，宗派它可能是有区分的，但是在本质上他们是合一的。所以从这个现象来看，宗派的出现并不怎么好，因为它让基督有形的教会出现了这个一些分裂。但是宗派在它的本质上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有宗派？宗派在绝对的真理上都是一致的，在自治理的形式上，在次要真理的解读上有所不同，就形成宗派。而宗派的出现是因为他们要注重某一个真理到一个地步，才会从原来的那个群体当中离开，建立另一个宗派，这叫宗派。所以宗派跟哥林多教会的分党结派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尽管有许多不同的宗派，他们大部分的信仰是相同的，在神论、基督论、大公教会上是合一的，在救恩论上的问题是一致的，或许在教会观、在圣礼观、在敬拜上、属灵观上有所分歧，但是他们的核心教义是一样的，他们是弟兄，他们不是仇敌。说一句不中听的话，没有宗派的是最可怕的，没有宗派的人是最要小心他的。大家看过《笑傲江湖》，《笑傲江湖》有华山派啊，还有嵩山派，对不对？你亮出武器来，一用剑招就可以知道你是华山派的，啊，这个人被谁杀死的，一看就知道。所以没有宗派，他无法表达他的信仰是什么。每个宗派都有他的信条和告白。那你说我是路德派，我是长老会，或者我是精英会，他们都有他的信仰告白。所以你说我无宗无派，无宗无派在《笑傲江湖》里面是被绞杀的，用无宗无派最可怕。所以我不是说宗派一定好，宗派肯定不怎么好，但是他的确和那个分党结派完全不一样。跟那个教会的那个分党结派是因为人的骄傲、人的自义产生的分党结派。所以加尔文就写到说，只要教义纯正，教会的合一不会因为教会成员犯的罪而被破坏。哥林多教会有各样的罪，分党结派他们有啊，他们有淫乱的罪，圣餐混乱，也有人怀疑复活的事情。但是保罗说你们是神的教会，你们本质上的信仰是一样的，但是你们的犯罪并不会让教会的本质出现分离。所以人常常用外表来衡量教会。天主教认为只要你不听教宗的，那你就不是教会。他们有一句话这样讲，哪里相信教宗，那里就有教义，如果哪里没有教宗，那里就没有教义。所以他们用教宗的这个权柄来衡量教会是真是假。宗教改革还有一个宗派叫极端的重洗派，他们认为教会的真假不是看教义，而是看教会是不是圣洁。如果教会不圣洁，那就不是教会，教会圣洁就是教会， 按重洗派的眼光的话，哥林多教会一定不是教会，因为太烂了，对不对？连非基督徒群体里面都不像他们一样败坏。可是保罗说你们是神的什么呢？神的教会。那改教家们认为真教会的标记首先是传讲圣道，执行圣礼。而保罗说教会的合一就是讲的这种本质的合一，真理中的合一，不是讲那种形式上，形式上的可能有所不同，但是真理的合一一定是一致性的。我们到这里可能有一个疑问，那么真理的合一是圣灵所做的，难道我们就不需要在合一上尽责任吗？我们需要尽责任的。首先要明白圣灵所赐的合一是神做成了，已经成就了。我们说今天我们结婚了，结婚之后是要促成两个人合一，还是保守那个合一呢？你结婚之后是要保守不离婚，还是保守再结婚呢？你结婚之后领了结婚证，你们已经是一体了，你要保守这个婚姻不出现什么呢？不出现裂痕，不出现那个离婚的可能性，不是你透过行为在促成那个婚姻，是保守。所以圣灵所赐和已经完成，已经成就，已经放在那里。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就是要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所以教会的合一的存有是圣灵所做的，但是保守教会的合一是我们当尽的责任。保罗说竭力保守，这个竭力含有殷勤，这个保守含有看守警醒的意思，就是每一个教会的肢体应该付出代价保守教会合而为一，在外在的形式上不出现分裂，不出现结党，不出现各样的败坏。我们有人说教会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圣经它很真实，神是那位公正的上帝，他不但告诉我们教会非常荣美，神看重教会，基督也爱教会这个心腹，同时也告诉我们教会充满各样的败坏。因为在称义的观念告诉我们说，一个信主的人他就被神所称为义，但是一个被称义的人同时他还是罪人。所以路德说我们既是义人又是罪人。所以教会的这个群体他不是一群义人，他不是一群道德高尚的人，他是一群不断的被圣道所改变的劳改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不完全的，所以如果完全了，要教会还有什么用？听道还有什么用？教会的训练还有什么用？我们个人都成圣了吗？都完全了，那就不需要了。可是不是，教会它就是一个蒙恩罪人的群体，而这些群体他们不是都一样的，他们的背景不一样，经济不一样，教育背景也不一样，工作性质性格都有所不同，生活方式也有所不同。所以在这么一个聚集的群体里面，一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在你的婚姻当中，婚姻里面只有两个人，我们还出现问题，那么何况教会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它一定会出现各样的问题，因为地上的教会一定是不完全的。所以从旧约以色列群体到新约保罗所在的教会，没有看到完全的一面，看到的是瑕疵，看到是有罪，看到是纷争，是各种败坏，充满新旧约的教会。我们用武侠小说的话讲，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么有罪的有罪人的地方，那个教会一定不完全。所以只要有罪人在，教会一定有问题，因为我们就是那个生在罪中被罪所捆绑又被救赎的人，可是我们里面还隐藏各样的问题，各样的罪的隐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说人的罪是可以破坏教会外在的合一的。你也常听到教会出现过各种分裂，我们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或许你也听过人与人之间各样的故事。对，这就是真教会的现状，这就是真实的教会。但是人有一个毛病，不去接受事实，也不接受这个现实，总想去寻找一个完美的教会。但是我告诉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赶快祈求上帝把你接走，天国一定更完美， 可是事实就这个样子。加尔文有一句很令人感动的话，加尔文说，教会即便成了废墟，我们仍要爱这教会，因为教会的现实就是如此。保罗也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说，破坏教会合一的问题是骄傲的对，是谦卑的对面骄傲，是温柔的对面刚硬，是忍耐的对面暴躁，是爱的对面恨。保罗也告诉我们，促使教会外在合一的内在的性情是什么呢？就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那么保罗不是教我们一个技巧，保罗不是教我们一个方法。今天教会倡导方法论，大家如果不怎么聚会了，大家这个弄一个营会，搞个烧烤，大家吃吃喝喝，关系就好了。保罗不是，保罗从来没有说咱们搞个烧烤聚个餐，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聚餐。保罗是关注内在的性情，这个性情从何而来？有人也说，你要有好的性情，你要谦卑顺服，这个性情从哪里而来？不要忘记一到三章，内在的性情是蒙召的结果，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保罗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没有圣灵所赐的性情，人无法保守教会的合一。保罗不是用方法论，保罗不是用那种中央集权制，而是用内在的性情来维系教会的合一。所以教会的合一不是用人的方法，而更注重内在的成圣的程度。今天很多关于教会合一的书籍里面讲的都是技巧，第一条应该怎么做，第二条应该怎么做。保罗不是，你应该有内在的性情。如果每一个成员，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他都有真实重生的新的性情的话，这个合一就有可能性，这个合一可能就更进一步。因为性情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没有圣灵，人又没有新的性情。人原来的性情是什么呢？是被罪所污染，被罪所捆绑。保罗在罗马书说，里面装满了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的嫉妒、凶杀、争竞、诡诈、苦毒，又是忏悔、背后说人、怨恨神、傲慢人、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弱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刑这世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没有被圣灵更新之前，里面所装的尽都是污秽和肮脏，不可能产生谦卑、产生忍耐、温柔、爱心，是不可能产生的。另一处经文说，从前是无知的、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厌乐、长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彼此相恨的。我们就看到，如果不被圣灵更新，他就没有新的性情。如果没有新的性情，他无法在教会里面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因为罪人的本性是盼望教会被拆毁。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归向基督之前是蛇的后裔，是魔鬼的仆人。魔鬼是想尽一切办法将女人后裔全体将他击打打散，让他没有牧人。所以罪人的本性是盼望教会四分五裂。所以当一个人看到教会出现各种问题，他反而心中没有任何的痛苦，没有任何的怜悯，没有任何热切的心的话，反而幸灾乐祸。我敢断言，这个人绝对没有重生，他绝对是一个未重生的人。在教会待的年多了，教会总有很多经常破坏教会的人。我说这个破坏，就是每一天的教会里面用各样的言语来毁坏这个弟兄姐妹，来毁坏教会的各种问题。他们不是出于建造性的目的，而是出于拆毁性的目的。这样的人很难说他里面有合一的本质的性情在里面。当然，教会也有一些属肉体的人，在基督里为婴孩，他们穿梭在教会的成员当中，他们用传舌的方式 来嘲笑其他成员失败的笑柄。他们指出别人的失败不是出于建设性的目的，而是发现别人的错误幸灾乐祸。人的罪性多是出于破坏摧毁，而不是出于建设。耶和华在箴言这样说，他恨恶的有六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的手、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走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间散布纷争的。雅各也说，人若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也能勒住自己的舌头。人如果能管控自己的舌头，讲出建设性的话语来，造就人的话语来，他就是完全人。如果他的目的是从心到言语是拆毁性的，他绝对是一个婴孩，是一个属肉体不成熟的人，他的性情并不成熟，他仍然是个婴孩。那么圣灵赐给我们什么性情呢？圣灵赐给我们什么性情保守教会的合一呢？所以你会看到，连那个谦卑温柔都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是圣灵所给我们的，用圣灵所给我们的性情来维持教会的合一。所以教会是上帝的工作，不是我们的。人无法使教会成长，人无法使教会进步，人无法使教会更加的强壮，真正使教会强壮的一定是圣灵。所以我们说，我很谦卑，我很温柔，我很忍耐，我很有爱心，这些都不是我们的，这也是圣灵赐给我们新的性情。那么保罗为什么将谦卑放在第一位，放在所有性情的第一步呢？因为谦卑不是与生俱来的，与生俱来的是什么呢？骄傲。从亚当堕落之后，人人都有了骄傲的种子，认为自己自命不凡，而骄傲是破坏教会第一杀手。在周三我们讲过，罗马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不要过于高看自己。在腓立比书说要看别人比自己什么呢？强。因为骄傲是教会最大的问题，但是骄傲最容易隐藏，是人所看不见的。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命不凡，每个人都认为穿了新装别人都很欣赏我，其实就差一句话告诉你，你是裸奔的皇帝。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骄傲是圣经告诉我们群体生活最重要的一个除去的一个性情。而这个谦卑如果没有圣灵的更新，人不会谦卑的。那么骄傲体现在哪里？我在一本书上它归纳了十五个特点，就是骄傲有十五种体现。第一个，骄傲的人不愿意受制于人。第二个，夸耀自己的才能和能力。第三个，想当老大的执着。第四，陷在自己满足中，就是自满自足。第五，藐视别人的长处，瞧不起人啊。第六，想得到别人的认可。想得到别人的认可没错，但本身是一种骄傲。如果别人不认可你的话，你就大发脾气，本质是骄傲。该隐为什么大发脾气呢？骄傲。因为神应该看重我，应该悦纳我，结果上帝没有悦纳该隐，该隐他大发脾气，他的本质是骄傲的。第七个，想操纵对方。第八，对别人的恶性和错误反应极大。第九，不清楚自己的状态却有野心。第十，去担当无能力执行的事。第十一，喜欢被别人称赞和认可。第十二，偶尔说自己的问题却都是虚妄，就偶尔说自己不足。第十三个，顽梗执着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就是认为自己那个认知绝对对的时候就一定会在争吵，这叫骄傲。因为别人否认你的认知大发脾气，骄傲的人固守己见。所以夫妻之间为什么吵架，知道吗？他说你很懒，你说你才懒呢，你应该说哎，是是，我就是很懒啊，这就是骄傲。所以骄傲的人不承认自己懒，不承认自己不利索，知道吗？不承认自己不干净。那第十四个，对神的主权厌恶。 骄傲的人不想让上帝有主权。第十五个，喜欢和他人争辩，啊，叫杠精，知道吗？杠精，教会里有杠精，它本质什么是骄傲？你看这个骄傲是堕落人的样子，骄傲就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那么再骄傲的话，就会否认圣经的教义。亚当就因为骄傲要吃那果子，他认为吃了果子之后，我就和上帝一样了。你看，骄傲的时候，他不单是一种骄傲，他还敢践踏上帝的主权，认为自己和上帝是一样的。所以说，如若没有恩典，人不会认为自己是罪人。一个被圣灵更新的人才会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有罪，在人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所以谦卑是什么？谦卑是在神的恩典中承认自己的本相比别人更败坏，比别人更污秽，没有什么可夸口的。谦虚是什么？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么虚心是灵里破产的意思，承认自己的优秀在上帝面前一钱不值，毫无得救的贡献。谦卑是在神的恩赐中相信一切所领受的、所拥有的相貌、才干、财富，一切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的，就不会拿自己的财富、学识、财力在弟兄姐妹夸耀自己多么富足、多么拥有。因为谁不是领受的？谦卑是看别人比自己更强、更圣洁、更敬虔。谦卑是不以现在信仰状况为满足，永不停止追求。谦卑将一切荣耀归于神。若没有这样的谦卑，合一变得无比的艰难。同时也不要被假谦卑欺骗。谦卑不是用表演，我们看到这个王刚演的和珅，知道吗？讲话的态度那种技巧望尘莫及，那叫表演了吗？表演人生全靠演技了吗？啊，所以儒家文化有一种伪君子，就是善于表演。所以谦卑不是一种奴才相，知道吗？谦卑不是一种伪装表演，通过态度将自己演得非常谦卑，不是的。啊，有人把自己演的是个老好人，有人哎呀，这个从来不发脾气，从来不指责别人，这叫谦卑，那不叫谦卑。所以谦卑不是一种表演，不是一种永远不发脾气，是个笑面虎，那个不叫谦卑。和珅就是笑面虎，知道吗？啊，那不叫谦卑。所以谦卑不是那种表面的态度，谦卑是真正的知道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自己是个罪人，所拥有的一切若不是上帝给我，我一样都不能拥有。而这种真谦卑才能带来合一的可能性。所以在职场，人生靠演技，知道吗？在教会，人生是靠素颜的啊。所以在教会不要用美颜，知道吗？啊，所以拍照也是用苹果显出真实的相貌来啊。你用安卓照来照去，哎，自己美得不得了，一照镜子发现自己根本不美，受伤一大片。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教会不需要靠演技，教会需要最真实的一面。如果福音不能接受真实的人，这个福音就等同于律法。律法是不能接受真实的人，因为律法要咒诅一切犯罪的，福音是要接受一切真实的罪人。所以谦卑就是真实自己，把那个真正爱真理的本相呈现在罪人面前。彼得也劝勉众人说，因为众人都要以谦卑素腰，彼此顺服，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圣经在很多经文都告诉我们，谦卑的人必升高，骄傲的人必降卑。那彼得为什么以谦卑来束腰呢？就是以谦卑为衣服来穿上。彼得写这句话一定想到了耶稣基督给他们洗脚的那个场景。耶稣给他们洗脚是拿来一条毛巾束在腰上，蹲下来拿来水给门徒们一一的洗脚，对门徒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赏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谦卑束腰，就是拿毛巾束上自己的腰，就是穿上谦卑的衣服 蹲下来洗别人的脚。今天不是说你非要给别人去洗脚，而是你要服侍别人，从事卑微的事，从事别人看不起的事。我们既然找工作，一定找体面的，找人上人的，所以中国的这个工作的伦理观一定是一种歧视性的，所以从事最卑微的工作被视为最底层的啊。所以我们种地的叫农民，对不对？叫老百姓，所以每个人讲话都讲老百姓，感到自己比别人高一头一样。所以我们对工作是有歧视的，让一个人从事卑微的工作不太符合我们被儒家所塑造的那一种观念，要做人中龙凤。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谦卑就是从事卑微的事。教会每一周中午都有爱宴，我们盛到饭，我们把饭吃到肚腹里，得到饱足的时候，这些事情谁在做？总是有人在每一周坚持服侍，你可能看不见他，可他这一两年来每一周都在坚持的煮米饭，去拿菜，去大米买来从楼上扛下来，扛到楼上来，我们才能够有饭吃。所以这种谦卑的服侍不是在表演，而是坚持不懈，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直如此。这叫谦卑，从事卑微之事。大家可能常常看不到，大家看到教会主席的人，看到讲道的人，看到司琴的人，但是看不到还有人在从事我们认为很卑微的工作。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家庭里面是歧视女人的，在以前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女人是不能怎么样的，是不能跟男人坐一个桌上吃饭的，对吧？有没有受过伤害啊？我们这个年龄可能没有，但是我们的父母那个年龄受过。男人吃饭女人是不能上桌的，男人吃完饭之后剩的那些残羹剩饭，女人才能在厨房里再填饱自己的肚子啊。现在女人地位得到尊重了啊，可以一起吃饭了啊。男人是不下厨房的，可是教会里这些服侍都是弟兄在殷勤的服侍。所以谦卑是什么？谦卑是神所给的从事卑微之事，这就是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秘诀。所以没有谦卑难以如此。接下来叫温柔，温柔是谦卑自然的结果，谦卑的人也一定温柔。这个温柔呢是什么意思？温柔不是没有能力，你不要用表面的言语说这人讲话柔声细语的，听着很舒服，他很温柔，这个可能从他的语态上可能他很温柔，但不代表他内心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温柔它里面有极大的能力。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摩西是大有能力的人，但是摩西又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他的哥哥他的姐姐攻击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去抱怨。当那些人说就你们圣洁我们也圣洁，摩西伏伏在地向上帝祈求，这个叫温柔。主耶稣更是温柔的那个榜样。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柔和和谦卑是连在一起的，它不是和软弱连在一起。耶稣基督绝对不软弱，耶稣他绝对是柔和谦卑。以赛亚这样描述耶稣，他不争竞不喧嚷，在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上芦苇他不折断，江潭灯火他不摧灭，等他实行公理，这叫公理的得胜。耶稣是温柔的，别人攻击他辱骂他嘲笑他，耶稣并没有差十人天使把他们杀死，耶稣来就是受苦的，他顺服父的旨意，他是一个温柔的人。耶稣他懦弱吗？耶稣不懦弱，耶稣明知道去耶路撒冷是视死如归，耶稣依然迈开步伐带着门徒上耶路撒冷，被定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以赛亚还这样描述，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主耶稣钉十字架，自己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给按公义审判的主。所以温柔真正的意义是顺服上帝，忍受别人的攻击，忍受别人的冤屈，这个叫温柔而大有能力。有人可能特别的温柔，但受到伤害的时候他的内心怀恨无比，这个不算温柔。但有人他外表很刚强，他容易向罪屈服啊，也不代表他真的是温柔，因为温柔是顺服上帝的旨意，忍受一切的冤屈和屈辱。我们用一个物件来比喻这个温柔，就是这个海绵体。我们看到海绵体的时候，你压它它就小回去，你把它松开它就回到原状，你怎么做你怎么用手去按压它，它不会伤害你。所以海绵这种特性就是圣经所讲的温柔。别人去辱骂你，恶意攻击你，你要谦卑在上帝面前，伸冤在上帝，不在乎我们。所以别人打你一拳你打他十拳，别人打你右脸你打他左脸和右脸，这个并不温柔。所以温柔顺服上帝的旨意，忍受一切。回家可以拿这个方法制服自己的配偶了啊！你问他有没有温柔，他温柔是顺服神的旨意，是忍受一切，别人打到我们并不恶意再攻击回来。下一个叫忍耐，忍耐是长久受苦，是控制自己一段时间不屈服在那个情感的控制之下，因为情感容易在受伤害当中暴躁怀恨。忍耐是长久的忍耐，你可能碰到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的言语他的举止让你厌烦，但是保罗说要忍耐，不要冲动的去责备他羞辱他轻视他，要坚持下去，忍耐忍耐再忍耐，不要被自己那个容易动怒的情感所控制。在教会中不是每一个人你都喜欢，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你，可是每个人的性格、吃饭的方式、讲话的态度、做事的风格都有所不同，都会彼此受到伤害，可能一句话也会使一个人跌倒在奔走的路上。但是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忍耐。我们是同在基督的身体上，如果你的身体哪一个部分有了病痛，你不是说医生做一个检查把它截肢吧，你会说看来怎么治，怎么治疗让恢复原状，你不会这么讲。中广天牧师说圣经中忍耐是神的属性，如果神不忍耐，我们中间无人能够活到如今成为基督徒。如果神不忍耐，就根本没有基督教。忍耐是神对我们的态度，所以我们需要彼此忍耐，我们必须自己忍耐别人，别人也必须忍耐我们。忍耐不是无可奈何，爱是恒久忍耐。如果心中没有爱，忍耐是用憋耐的，憋得你难受了吗？你需要寒凉嗓子才舒服，那个不叫忍耐，爱是恒久忍耐。所以爱你的弟兄要忍耐他，若没有爱，忍耐就成一种痛苦和压力。所以在共同体生活当中没有恒久的忍耐早就分崩离析了。接下来用爱心互相宽容，这个用爱心互相宽容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很难以宽容，圣经没有责怪人与人之间有问题，圣经也没有认为教会不会发生意见和争执，圣经反而说我们要用爱心互相宽容去消除可能发生的不和谐。圣经不是叫我们对自己宽容，更不是对罪宽容，而对别人宽容。对罪宽容叫妥协，宽容真理的妥协，你要出卖真理。但圣经说你要对你的弟兄姐妹宽容，别人偶尔的过失不要严厉的责备，别人行事为人有亏欠之处不要斤斤计较，别人对自己应有履行的义务也不要过于的苛刻。 这叫宽容。宽容是基督徒最重要的美德之一。我们宽容谁？宽容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宽容孩子？因为爱他。孩子每天问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你还是宽容他。孩子说再玩一次再玩一次，你还跟他玩，玩得精疲力尽了，你也不嫌自己累，你也甘心愿意陪着自己的孩子，因为你爱你的孩子。你不会要求孩子跟你一样，你反而愿意从那高度上下来跟孩子一起玩。为什么？你忍耐宽容孩子的一切。所以用爱心宽容，就是去不断的容忍别人，宽容别人的一切，在基督里得到和平。教会若有这样的内在的性情，弟兄姐妹必如绳索连在一起，紧紧的捆绑在一起。我们为什么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呢？是因为教义的基础，不是因为技巧，是因为教义。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同信一位圣灵，同有一个盼望，同信一位主，同样的信心接受基督，受圣父圣子的灵的洗礼，有一位上帝。因为这个教义的基础，所以我们是合一的。何况圣灵用另一个比喻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任何一个肢体的失去都唤醒我们的心。你的小拇指虽然小，它流了血，你不会任凭它流血，你会任凭它疼痛，你全身会做出反应去关注它，包裹它，医治它，因为它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中央田牧师说，如果我们真正的明白有关教会的教义，那么一切的争竞敌对、自以为是、自私自利的事都销声匿迹了，并且都会显得滑稽可笑。我们若犯那些毛病，就等于宣告我们对有关教会的教义一无所知。要避免此错误，就必须对有关教会的教义认识清楚，不要急于采取行动，首先要把握这个教义。你是基督身体的肢体，这是宝贵的教义。因为基督的救赎，我们成了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各为肢体，不应该彼此嫌弃，也不应该分割，但要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请问你是否花时间认识教会合一的教义？花时间建立肢体之间的联络，是否殷勤地保守教会肢体之间的合一？你不应该游离教会之外，得要拿出你的时间使用在教会的生活中。教会虽然不好，加尔文说，教会即便变成废墟，仍要爱着废墟。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认识着宝贵的教义，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我们能起立同声来祷告。